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本期节目由全球知名营养品牌 GNC 赞助播出。今天我们想来聊聊依赖性这个话题，由头呢是因为几年前我发现我自己会无意识的刷朋友圈，就是有事儿没事就会点开那个朋友圈来刷几下，我就觉得已经有点依赖性了，于是我就开始半关闭我的朋友圈来试图调理自己。就除了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现代社会还是有蛮多东西给我们培养出了各种各样的依赖性吧，所以这期想要来聊聊我们身上的一些现代人毛病，以及怎么返璞归真健康生活。
什么叫半关闭朋友圈？
就是偶尔刷偶尔不刷。
对对对，就是我会。
难道你会分到某一个时间段，然后每天在这个时间段打开它？
也不会，就是偶尔真的非常无聊，我就会把它打开，就可能会统一刷一段时间，然后就把它关掉，这样子。
像在批奏折一样。
哎，对对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因为之前是它一直开着的话，它就一直有提醒什么的，所以你就是等于说隔十分钟刷一次，隔十分钟刷一次，我这个动作就一直在进行，我就觉得很烦，这样感觉自己已经被控制了。所以我现在是直接把它从我的朋友圈里面，因为你可以选择就关掉它，然后就整个朋友圈这个东西就消失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把它重新打开，
去微信的设置里找到管理发现，然后在那里选择关闭朋友圈。
你们都是关过的人。
Yes
啊，因为我就是属于有事没事刷朋友圈的类型，而且我朋友圈也加了一些代购，然后他们每天也会发一些很漂亮的东西，所以我就打开，感觉自己在
你的朋友圈是半个淘宝，
时不时的就打开在那边滑，然后哦，看到这个包就是中古之类的也还挺不错，虽然我从来都不会买，但是我就是会
看
看
蛮开心的。
对，消费主义入脑。
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彻底的关闭，就是从此再也不看再也不发也不会，所以我有时候会很突然的隔了可能一周左右给一个人的朋友圈点赞，就是因为我可能隔了一周才看到那个人的朋友圈，就挺唐突的吧，有时候这个行为。但反正我就是这么干了应该起码有一两年了吧，我觉得还挺好的，也没有彻底戒掉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小红书，所以小红书是个更大的朋友圈，反正只是努力吧，一些小小的努力，还完完全全没有走到说成功，已经我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完全对它收放自如，就算把它放出来我也不会被那些什么红点所干扰，我不行，我还是要把它整个拿掉的那种。
哦，哎，听上去有点像是一种强迫式行为，就是你不太能忍受有一个红点或者未毒的东西在那边。
嗯，对，就是被控制了嘛。
哦，
所以就是，
哎，这可能是 JP 的区别。倒也不是，也不是，因为我是啊，禁止送走，我是说，因为我的短信是常年处于一个不会点开也不会读，然后有几千条未读在那边的人，所以可能我在类比的话，朋友圈也没关系，它有个红点在那儿，也不会让我更想打开它。
但是我感觉最近其实聊朋友圈上瘾、朋友圈脱退的人已经少了很多，其实因为现在朋友圈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它没有那么上瘾了。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很值得警醒的一件事儿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晚上回家之后，我会躺在床上拿着手机，比如我在看网文，看十分钟之后突然中断，打开微博开始刷，刷了一阵微博之后又会突然中断，打开小红书刷，刷完小红书我去看一下微信有没有人找我，关掉微信去回去看网文，这是变成一个强迫性的行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也会这样，因为我也爱看网文嘛，但是我是看网文的时候同时开着电视，但是那个电视呢我很少会去专注的看它，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在那儿放着，可是看网文我也没有那么的专注，我可能看一会儿我就去豆瓣了，或者是再去小红书。
你们都是一心多用大师是不是？
不是这种，完全
它是注意力会自己飘走。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强迫性行为。我虽然一般不开我们家大电视，但我会看 iPad， 然后我会在 iPad 上面放电视剧的时候忍不住的拿出手机打开微博或者小红书开始刷。
一旦去看一些稍微平淡一点点的爱情剧也好，或者就是什么都市什么上班剧，很快就想要不自觉的开始找手机，然后这样变成了两个屏幕，这里看一眼，然后这里看一眼，然后那里再看一眼，然后再刷刷大家怎么评论这个剧呢，一定会双屏幕，就变成了一个不知不觉就会在做的一个事情。我有时候为了调节一下，我就会把手机藏在衣柜里面，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物理性的把它扔开
了。我经常是物理性的隔离，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忍住诱惑的那种人，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之类的。
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帮人虽然没有去看短视频，因为现在很多人谴责短视频是击碎大家注意力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更集中哦，我们只是分散的注意力去干了短视频以外的东西。
互联网世界是个巨大的碎片化的东东嘛，所以即便没有短视频，我们依旧专注力也非常的差。其实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很灵活的调理自己，因为之前采访一个导演，然后他就说他之前很爱刷抖音，可是他意识到自己对抖音上瘾之后，因为他会不停的刷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的下去，然后就发现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就把抖音卸载了，从此以后就是再不看那些短视频什么的了。他这是一个有效的戒断，但是他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就是，我也不下载抖音，可是我会刷小红书里的短视频。然后
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
app 不同，
而且我刷小红书的短视频的时候，平时其实不太会去看，我只有周末的时候早上起床，我喜欢在床上再多躺一会儿，然后我就会看那个短视频，但是短视频里可能就是可爱的猫猫狗狗，然后刷完之后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但是我不会有负罪感，在周末的早上，然后我就美美的起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完全清醒了，然后让短视频来帮助我从沉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清醒的阶段。我是觉得人的注意力分散是一种宿命吧，因为你在现在这种多信息的时代里想要集中也是一件有点酷刑式的难事儿，但是你只要保证自己无愧于心，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刷短视频，对自己稍微好一点，然后也可以用其他的时间去看书，或者是专注灵活一点，不要太苛责自己，这是我调理自己的方式。
我可以说一个小观察吗？就是在这个提纲里面说那个不太会调理自己是你写对吧，因为我们那个提纲是写了之后不知道谁写的嘛，然后我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真儿写的，根据我们之前的聊天，大家的那个性格特征是真的有在显现出来的，比如说像我或者是吴师傅或者是嘉瑞的话，怎么着可能都会尝试去调理一下，或者会有一些方法，但是呢像这儿的话一般他是更加的，他的人生课题就是接纳自己，我觉得从很多期不同就我们聊各种别的东西，我觉得你是偏向于那种有一个东西它发生了就不会去第一时间苛责自己，而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存在的话是证明身体或者大脑有这个需要，所以你就会很大程度上会接纳这个东西的存在，就只要它没有太大的伤害，他的第一选择或者是他的本能就是会 OK， 那我可以接纳这个东西在我生活里面存在。但是我们的话更多是可能比如说我吧，我就不行，我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东西，就对于自己有很强的这个控制欲，但是控制来控制去呢又没有成功。
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两年跟前几年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别的看法。之前更多做的是商务沟通的工作，所以我的手机就是一直抓在手上，就是我不会 miss 到任何一条信息，然后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一旦一个大项目做完会感到剧烈的空虚，你发现你的微信里没有人跟你说话了之后，然后我就会疯狂的刷，虽然我现在已经卸载了微博，已经卸载两年了，然后我现在就是疯狂的刷小红书 ins，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就没办法，因为我自己在家我只有一只猫，然后我就只能通过那种方法，我又不能给你们打电话，我只能通过那种方法来
打电话，喂你在吗
喂我现在很空虚
胖总知道一切是吗
对胖总知道一切，我只能那么刷刷刷刷刷来安抚我那个不知道是有点焦躁还是什么的情绪。但这两年工作变成了有大段时间需要非常集中注意力的做事情，比如说录节目的时候肯定没有办法看手机，比如说我在电脑前有一天的工作的时候还是比较难想起来摸鱼这件事情，那回家坐在沙发上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先摸鱼了，或者是在地铁上，因为我现在哎呀就太穷了，还没有再买一个 AirPods Pro， 所以还没有降噪，所以在地铁上听播客和听音乐的体验又比较差，不想看书的时候拿起手机开始刷嘛，那个确实也是个问题。但是我小红书有一个倒计时提醒，我设了一个小时，然后最近他都没有提醒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行吧。
问自我管理的很好哎，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你如果非常觉得你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媒体获得一些快乐，然后你就是很喜欢干这件事情，好像也不用特别纠正。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怕，像我们这种人可能会觉得啊， 我明明刷了之后觉得挺开心，也没怎么样，但是我又后悔我刷了。我经常会这样，就比如说刷了一个小时，哎，我又刷了一个小时，我就后悔。
但如果不刷这个小时，你会拿这个小时干什么呢？
我们会别扭，就我们会因为这个事情而
对，因为我们日常都会接触到特别特别多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清楚的问自己，不然你要拿那一个小时干嘛？如果你其实有个 list 说，哎，比如说我最近踩了杨照老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看金庸。我觉得我现在如果能写出三个的话，我想把它放到我的手机屏幕上，就是提示你自己说，哎，你除了这个还可以去干那个事情，那个事情好像也挺有趣的，你要不要试一试？我现在准备要这么做。古代人无聊的时候，他们就看小说。但是看小说好像在我们看来好像又变成了一个需要专注的事情，但我觉得人是可以回去的，就是你可能往回走一走还是可以体会到那个看小说的乐趣。我再想试一试。
其实我觉得是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我晚上不停的在几个软件之间切来切去，它给我突然警醒的那一刻是，就比如大家第二天中午在聊天，大家在讲自己前一天晚上回家干了什么，比如看了电视剧也可以，看了小说也可以，甚至看了综艺都可以，出去玩也可以，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没干，我这一晚上就过去了。
我也经常
觉得好可怕、啊、
对对对，这是比较悔恨的部分，对吧？那天听那个熊阿姨跟金子聊天，金子好像是这两年又考了雅思又学了法语，然后她就说你还是可以每天规划，她的意思是提醒我们，你当然可以去学习或者干嘛，但是你不要高估你能用到的那个时间。我想说我不但没有高估，我好像根本没有计划。
我觉得可能也还是需要外力。我之前其实每天通勤上班往返大概是40分钟，那个时候是坐公交车，其实我是比如看个书听个播客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既不想听播客也不想看书，然后甚至你知道人就会很贪心。播客大家接受程度那么好，是一定程度上它感觉它缓解了你的一些垃圾时间，它拯救了一些你的垃圾时间、
嗯、赋予了垃圾时间一些意义。
对，我听了播客。
对，就是你可以在干浪费你的时间的时候听了播客，你就觉得啊，你获得了一些知识增量，这个时间没有被浪费。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听着播客又会忍不住的去刷微博，注意力就去看微博上的字儿了，你就并没有在听播客。这段播客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你要再倒回来听，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它就过去了。
好好，这增加了播客的播放量。
, 笑死。
所以我刚才说的外力是我现在变成骑车了，我骑车之后我就可以很专心的听。
你骑车还要听播客，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好不好？
骑车这个事主要是必须会占据你的手，然后你也必须的不能看任何的屏幕这样的东西、嗯、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外力，把你本来可以去刷微博刷小红书什么的这个器官给必须拿来看路。
所以我现在就是经过对比，因为我在很多时候都会听播客，我觉得我在骑车的时候听播客是效果最好，我记得最清楚的。然后我现在会把一些感觉这个播客很好但是又不会主动打开的那种播客留在骑车的时候听。
而且你在骑车的时候你也不太好换了，你听了你就是听了。
哎，我在骑车的时候听播客，哪怕听到广告我都会把它听完，因为我没有手。
确实，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经常刷手机这个事儿感到焦虑或者说不舒服吧，就我们不太能接受啥也没干这个事儿，是不是呢？
这是优绩主义吗？这是资本主义吗？时间就是金钱，你没拿它换来什么或者提升你自己，你会觉得你亏了。因为所有的宣传语就是说所有人最公平的就是时间，每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然后你可能觉得你没做什么你就落后了吧。
而且鲍曼写的那个什么资本主义消费和新穷人、
嗯、
是叫这个名字吗？
差不多，大家会理解，没关系。
对，大概是这个里面他会说资本主义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意识到自己需要不停的劳动，然后需要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如果懒惰的话就是犯罪嘛。但我觉得可能哦 maybe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倾听自己心里还有身体的声音，因为会给到你正反馈。我之前自己不会有那种自驱力想要去运动或者是健身，但是我最近越来越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在告诉我它该抻一抻动一动了。
所以你去了吗？
对对对，
你再不去他给你的内推券都要过期了。
已经过期很久了。
还用我的，下次可以用我的。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内推力我能感受到它在不断不断的增加，因为我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我竟然还尝试跑了一小段呢。
是50米吗？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好笑，不知道为啥。就是说我在散步的时候感觉到
对，
我的身体在告诉我，我想运动了，
就是那个身体觉得它现在好像攒成了一团，它现在想要变舒展一点，我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伸展性的运动，但我知道那个程度在累积，它可能到了某一天我真的就会去，
是时候发给你我的内推卷了。
好的。
哎，我刚才又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比起无聊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焦虑，我比较不喜欢被控制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确实上瘾了嘛，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就觉得焦虑。
对对，是这样的。
对，就除了那种我啥也没干，我竟然狂刷这种微博小红书刷了一小时两小时以外，我真的觉得上瘾对我的这个自我冲击还挺大的，我说我居然忍不住会干这种事儿，我不能接受。
你可以想一下，一晚上发了两个小时的呆和一晚上漫无目的的刷了两个小时微博小红书抖音，那肯定是后者更让我感到可怕，
对眼睛应该也不好。
能发呆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你就坐在那儿发呆，都不是说什么禅修或者你那个打坐什么，你就 just 发呆，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坐地铁没有戴耳机，对我是极大极大极大的一个酷刑，我没有办法听音乐的话，我会非常难受，坐地铁的那四十几分钟，我就觉得我的今天是一个地狱模式的开启。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贪心了，但是又很难控制这种贪心。
就是你担心你被世界落下吗？就你觉得有些事情没跟上？
那个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我也会有，但是我通过半关闭朋友圈去调节这个事情，发现有很多那个
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对对对，不知道也挺好的，或者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一定会怼到你面前。
哎，说到这里就是也有一个迷思，就是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运营社交媒体嘛，然后对小朋友的要求就是他有没有网感，就意思是他会不会写出那样的话来，就早年微博段子手那种话。但是你要知道，有网感这个事情它不是天生，它一定是你刷了很多很多的网你才会有网感吧。
网感是一件有代价的事情，
对，
需要在网上浪费大量的时间，才可以获得这种网感。
然后现在想想就是这个要求还挺过分的，就人
要有网感必承其重。
是的，而且有网感还分很多种不同的网感，你要是那种网感的话又不行，你又要是一种独特的网感。
我们要的网感不是那种你去跟上那种烂梗的网感，是你有前瞻性的那种网感，很难，
真的好难。
对，那真的是需要你可能每天刷爆所有的
泡在里面。
对，而且是不同平台你都要有，所以你才会知道不同平台有什么梗啊，然后哪种梗你能观察到它正在起来，然后你提前的去捕捉它。反正是个非常反人性的事情，你就会越来越掉入整个互联网的大洞里面，成为里面的深渊。
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怀念豆瓣鹅组的原因，因为我是这个组庆幸在那个组有房。然后原来他还活着的时候我真的很爱那个组，尤其是之前几年他讨论也很自由，然后大家在里面什么都聊，基本上所有的梗你都能看到，而且他还会讲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比较独到的各个方面的那种很风趣的小新闻，不仅仅是娱乐八卦之类，就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你刷它你就可以知道一切，而且就会很快乐。但是现在因为它没有了嘛，然后你就转战一些别的地方，然后别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算法比较严重的地方，你可能刷一些相似的东西它就会给你推满屏那样子的东西，你再想看其他的东西就不可能，你又得自己去寻找更多的东西，你要自己首先给自己刷出了同文层，然后你要去打破这个同文层，就像西西弗斯在推石头一样，你先把它推上去然后再把它推下来，
在算法的世界里，
对，在算法的世界里形成算法，然后再尝试打破它，是一个很累的过程。所以我现在很想说鹅组魂兮归来。
我都在想再往后有没有那种卖号的算法训练师，就是他卖那种已经调教好的小红书号，或者已经调教好的抖音号。
哎，我们创业吧就搞这个
抖音号
好不 好不好。
就比如我最近，我应该是一周前我搜了一些庆余年的东西，我的小红书算法就把我判定成一个张若昀魔，一个云魔，他就每天给我疯狂推一些云魔的东西，这不是我想看的，
这会传染。因为我是发群里我打开了，然后我打开之后我的小红书首页，
我把它传染成了云魔。
Oh my god，
真的，主要是小红书那个算法它会传染，就主要
对 对会传染。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我传染的人，我还传染给我其他朋友，就需要不停的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然后会主动去搜一些别的东西，它就会把它迭代掉，但是需要时间。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格外怀念那种开放的小组讨论或者是论坛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发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不是那种主题特别明确的，一般情况下你的帖子也不会被删掉或者是被踢出去。
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算法越来越智能，其实起码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有希望去搞一些更 old school 的东西。我觉得像播客就是一个微微 old school 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因为它起码目前为止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平台，比如说苹果 podcast 或者是小宇宙也好，它算法的那个东西稍微没有那么强，就是算法推荐这个东西还没有那么的强到就糊你脸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我听了这个播客，我真的我现在刷小红书，我会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今天点开这个帖子，会不会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帖子也会推到我？
会的，会的。
类似于这种事，因为实在是太强大和太智能了，到这种情况的话会让你有点害怕的程度了，所以其实反而现在是想要回到一些更古朴的这种，我听这个，然后如果我很喜欢的话，我会直接转发给大家，大家自己再决定听不听这个东西，就是回归这种比较古朴的互联网的分享方式。包括像豆瓣什么的也是，你就在那个小组里面逛，大家发什么，反正你有房，然后你就在里面自由的逛来逛去游荡，就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任何的人。
对抗算法，之前听李如一节目他是这样讲，现在就是一个没有此前各个领域专业杂志的时代嘛，就比如说以前爵士乐啊什么古典乐、啊、它都有自己的那个专业
的
杂志、
嗯、
对和乐评人，就是比较中立且专业的乐评人，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流量给我们喂的东西嘛。但是你还是可以按照一个比较古典的方法，就比如说听到一首歌你觉得喜欢，那你去看它的编曲，看它的作曲，然后看那个歌手的背景，你用你自己的那个侦探的方法去找到相似的东西，而不是说你今天喜欢了这个歌，然后平台明天给你推十首一样的歌，然后你就这样接受了。你还是可以在那个互联网上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喜好，然后那个喜好是带着你自己的主观意识的，而不是一个被喂来的那种。
嗯，是，这是一个好方法，但同时这个方法也需要
需要一些知识。
对对对，还是需要本人，可能像李如一他就明显是经历过以前那种时代，所以他可能遗留出了这一套逻辑和搜索的这个方法，他可以运用到现在。然后像我们或者是甚至更年轻的那一代人，可能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去培养这种习惯，就假如说我们对算法感到厌烦的话哈，那当然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无所谓。
而且我觉得大家之所以无法抵抗，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那么强大的兴趣，现在大家已经缺乏了那种兴趣。就是之前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为了写推文，就是讲大家为什么下班之后一定会有一段垃圾时间，你没有办法抵抗它，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是你没有办法燃起自己的兴趣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力让自己知道我想去干一件什么事，所以你才漫无目的的躺在那儿。然后不只是下班之后消耗掉的时间，其实你现在在大部分娱乐时间都是这样，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知道我想去干什么。因为相比起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哇，那个兴趣就可以，我想看完一本小说我可以就课间看，然后晚上在被窝里面看，甚至在路上看，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就回想起你最近在追的一篇文，真是断断续续的在看。
我还在看十年前的文呢。
对啊，就是很多时候那篇文不是我没有时间去看的，比如我太久没有在上厕所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吊着我，我必须要一边吃饭一边打开手机看它，这种事情太久没有出现过了。甚至现在的很多文就是追着追着就觉得没意思就扔了，我发现我把它忘了，我去追新的东西了，没有这种巨强的兴趣，巨强的这种我要今天把它给追平，就一夜追平这件事情很久没有发生过。哎，前一阵也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布里聊天，他就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快乐的去搞过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我说那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搞一个劲儿更大的，比如去搞点 CP 还是什么之类，但是最近也没有这种东西可以搞。感觉现在引起兴趣的是用一个劲儿更大的替代之前的，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劲儿更大的东西了。现在觉得就是狱中奇思，感觉自己想出了一个从未有人触碰过的选题，那一定是因为你看的东西还不够多，
太小了
或者是你看的东西太多，然后你忘了你看过这个东西，然后是你以为自己想出来，
好好笑。
我自己也经常干这种事儿。 社交媒体这个大问题上面，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晒自己的生活或者你分享自己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现在还对于比如说朋友圈展示面这个东西有任何的想法吗？或者是一些表达欲什么的在社交媒体上？因为我现在是慢慢的发朋友圈的频率越来越低了，而我以前呢是为了装叉而特地控制自己的发朋友圈的那个频率，因为我觉得 OK 一个有格调的人就不会每天都发朋友圈，比如说每次发一个大的就是什么9宫格，那就要经过精心的排布、精心的调色和精心的文案。但是现在慢慢长大了之后，这个欲望好像自然而然的减少，我也不太会去发朋友圈，然后有时候比如说过了一些什么特别的日子啊，旅游啊什么的，就也不太有那个分享的欲望，就算是有特别漂亮的照片，然后也觉得就静静的躺在我的相册里面就挺好的。而且我现在也会去专门找一些朋友更少的那些社交媒体平台来发，比如说 ins 啊什么，知道我的 ins 的人肯定是生活中很熟的人，所以我要是发的话我会去那些平台去发，获得可能10个赞左右，然后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朋友圈已经变成了一个看所有人周报的地方，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不是周报的东西我反而会认真看，真的就是大家的周报月报大家都那么发，你会觉得我的周报是不是也要发进来，如果没发进来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没有在干活，或者显得我没有在活着。
嗯，但是我会觉得有些人的周报和月报我蛮爱看的，因为他们很有朋友圈道德，他们会发快乐的内容，发自己度过的快乐的时光分享出来，这种我就会给他点赞。我觉得朋友圈人设这种东西可能是从小他就有那种挑选的意识的，因为小的时候在玩 QQ 之类的嘛，然后 QQ 空间就你 QQ 的状态是可以选择的，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装叉，我就会选隐身，但其实我在线好像是这种冷酷的人设，然后长大之后到朋友圈就也会有意识的少发，就也是为了维持一个好像人很话不多这样子的形象，
一发就是一些很牛的朋友圈的。
对，然后发就会发一些照片或者旅游什么东西这样子才会发出来，原来也会像蓝妹一样就有意识的控制它就少发，然后有时候发了之后可能没有人给我点赞，我甚至会想要不要把它删掉。
对，我之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现在朋友圈周报化，是因为你没发现现在就算出去玩已经没有人会一天发一条朋友圈
啊，吴师傅会拼图
哦，对，
就是点开一个长图，然后拼了5-6张照片，然后综合在一起发9宫格。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就是一个我只用来发图的地方，我的朋友圈也不发工作，就是百度网盘里面有一些好看的图片，大家来看一看。但是我观察真的是，大家现在哪怕去那种比较远的地方玩，就是一趟发一条。或者一个地方发一条，以前大家可都是一天发一条了，
一天发好几条呢。
对呀、啊，
对，
刷屏呢。
但现在我朋友圈里还有一些，就是说刚那个人设，除了高冷人设，其实还有一些活泼可爱搞笑人设嘛。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人在坚持发这些东西，我每次看到都会很感动，因为还有人愿意在朋友圈里这样表达。
我是觉得大家发朋友圈发的少，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变多了。就而且确实是到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当自媒体博主的时代。好像之前也讲过哈，现在更多会直接跟你想分享的对象，因为你在发东西的那个瞬间，你绝对是脑海里面
有一个人
想分享的对象群体的、嗯、现在可能更多会直接微信发给他，就你看看我拍的这个照，或者是我来这里玩好好好哦，然后拍一些垃圾小视频，说你看看这个河好有鸭子哦这样子。对，就不会再去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发到朋友圈，然后再期待说哎，我群里的几个姐妹会不会去看我那条朋友圈呢，就现在已经把这个阶段直接砍掉，直接就在群里面发给姐妹们。
而且嘉瑞是不是在做唯一一个会在朋友圈里发工作内容的？我也是想过要不要这么干，后来觉得就是厚此薄彼不好，就是感觉自己在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了。你一旦发了一个，那这个品牌发了，你后面品牌没发就不好，那都发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一项工作。
对对对，
何必呢？
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不要发的那种。我们进入下一趴，就社交媒体的问题聊的差不多，我们来聊聊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作为现代人啊、这个词太大，其实作为上班的人真的有很多标配的那种小毛病，因为我们都久坐啦，翘二郎腿，此刻二郎腿检查所有人放下二郎腿。
我现在就是右脚翘在左腿上。
对，然后颈椎病啊、结节什么的都有。想问一下你们有过什么身体上的毛病呢？
毛病也太多了，什么干眼症啊，然后
干眼症是因为看电脑看太多了吗？
肯定啊，或者眼压过高啊，都会比较，
反正就眼睛比较疲惫什么的，
就长期看手机啊。
要戒掉工作，
戒掉工作。然后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那种体重特别容易突然起来的人，就
起伏比较大嘛。
出个差回来胖十斤，
对，他经常出差之后说，我这周要断碳了，因为我胖了十斤。说哦，
不是，不是，你不是出差瘦吗？因为你之前去那个沙漠，不是沙漠，
大
西北，
大西北，
那你说你
太苦了，不是所有差都长
那
样。
那可能是一些差会
城市的差和沙漠的差不太一样，沙漠差就是很苦，然后早出晚归。西北的饭很硬，硬的意思就是大肉，然后你也不太能吃。
城市的差就是会胡吃海喝。
我上两。然后去上海出差，因为中午也有饭局，晚上也有饭局，吃完晚上饭局还有续摊，都是一群之前没有见过的作者们，只有一个段老师比较熟。你没有办法说话的时候，你就要狂吃
吃菜吃菜，
暴吃一顿，
只要吃碳水，然后又睡得很不好，睡得不好加上碳水吃的多，我就会巨容易长胖。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胖了十斤，然后他们都骗我说没看出来，但秤告诉我就是胖了十斤。
没有骗你，我是真的没有看出来。
就真的只有你和秤知道。
嗯，只有你和秤和地球知道。
真的每次项目忙完回来，我都得开始调理饮食，因为我平时是自己做饭的，那个过程比较痛苦。我之前其实试过好多种方法，就比如说不吃晚饭，但不吃晚饭会月经不调，试过生酮，但是本东北人会有没有办法戒掉碳水的问题，就是碳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只能是减低，但是不能完全断碳，反正就是这个过程伴随了我这个人生。而且调理饮食比较难，因为比如说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人其实缺少晒太阳的机会的，所以就会缺维生素 B，然后那个东西只能通过肉类蛋白补充，中间有巨多的你要计算你的维他命啊，什么矿物质啊，什么东西在你身体里的状况，而且不吃很多东西你又会很容易累，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这种专业的知识啊，营养搭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借助一些外力。我现在正在吃 GNC， 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GNC 健安喜，就是一个拥有89年历史的全球知名的营养品牌。它的产品线特别特别的丰富，可以提供覆盖全年龄段需求的一站式营养解决方案。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吃的就是30岁加的那种女性每日营养包，它那个包里面给你配好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需要的维矿啊，然后钙啊，还有对皮肤很好的胶原蛋白，以及我特别需要对眼睛比较好的蓝莓茶氨酸。它这个营养包是分年龄定制的，就比如说40-50岁的女性也会有添加相应的对应心脑健康或者更年期有益的营养品，内外调养同步进行，小小的一包就很方便携带，餐后服用就行。这个对于出差人也很友好，你出差的时候拿几袋走就好了，就特别方便。
嗯，确实，它应该就是那种会给你补充基础营养的一个包，然后你每天直接拿走一个，然后你吃就可以把你一些比较基础的营养都给你补充上。我真的觉得咱们美理想终于在嘉瑞的带领下开始逐步进入中青年，也就是这个壮年。我们现在算壮年吗？
算
青壮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满30岁啊？
很快就要进入这个青壮年时期。虽然刚才嘉瑞推荐的呢是女士营养包，万一有男性在听的话， GNC 也提供覆盖全年龄段的男士每日营养包，欢迎大家去天猫 GNC 官方海外旗舰店了解适合你的营养包月计划，一起提高免疫力。
那继续聊吃的，聊聊我们的奶茶问题。
奶茶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这个问题我就是特别
想，你想问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
对，你为什么那么依赖奶茶？
是因为美国没得喝吗？
啊，那已经回来好几年了，
笑死，这也太诡异了，就是
体验过一个人生中10年匮乏奶茶阶段，所以回国之后要疯狂。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小的时候一直在吃糠咽菜，然后长大
了忍不住的囤塑料袋。
对对，
奶茶就是我的塑料袋。我不知道，主要是我不知道喝啥，然后我就觉得
就得喝个东西。
那个蓝没有那么喜欢喝咖啡，我发现。
做的难喝的拿铁像涮锅水，
就是，他就算是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的是咖啡以外的部分。
哦，我今天刚看了一个科普文章呢，就是一杯生椰拿铁相当于一杯反正糖量蛮高的奶茶。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你以为我喝这么多奶茶是 是我以为奶茶很健康所以我要喝这么多吗？
当然不是，
啊，就我知道就是奶呀，啊，奶精啊什么那些都是，但有时候老实说喝着喝着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喝。但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喝啥，就其他的那些东西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咖啡、美式和拿铁那种，一周可能喝2-3次的话还行，但是那只是早上啊，但下午的话 会觉得这个班更难熬了，所以就不会一天喝两杯咖啡，然后我就想着下午我得喝点别的了。
这个我有感受，因为下午想要开车，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轮流开车嘛，
开饮料车吧。
对，开饮料车的话会有人上，但你要想开一辆咖啡车真的没有人理我。
因为这里最爱喝咖啡的吴师傅可以接受公司的咖啡。
对，但是公司的咖啡是我早上的咖啡，我下午想再来另一杯的时候没有人。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这种每天做9个小时的打工人就挺苦的，那
分两杯喝主要是
那下午没点喝的就确实也挺难受的。
嗯，真的很难受，我不能接受只喝水。
如果奶茶车的话，其实我有时候上的是出于友情上的。
对，或者
那你下去你下去。
其实点奶茶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很想喝点啥，只是这一下午
漫漫长日，
时间很长，然后你总得干点工作以外的事情。
其实我发现吃这方面你更难戒断，你最多能做到的只不过是用一个稍微健康的东西去替代一个更不健康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他的问题，林兰的问题，就是还没找到一个他也很喜欢但是更加健康的东西。
我昨天存了一个图在手机里面，它就是一个打开的冰箱门，然后上面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You are not hungry, you are just boring。 你不是饿了，你只是无聊。然后我决定贴一个那个东西在我的冰箱和我的手机上，
接回前面，就是现在没有那么让你兴趣大到可以不吃不喝的东西去干，就是回来了。现在因为吃点零食或者吃点不健康的东西，喝点奶茶，是你非常方便快捷的用来解决你无聊没事干的这么一个途径。
对，真的完全是这个点。当然我也会有那种非常想喝奶茶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更多平时我点奶茶都是因为我只是想要找一个东西我挺喜欢的，然后我来填充一下这整个无聊的时间。就虽然这个时间我的确有在工作，但是它整体给我的感觉是疲惫和无聊的，所以我非常需要一个东西来让我可以熬过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像我上个周末出差，其实你整个行程很满，你还挺忙的，但那个时候不会突然想说我要点，虽然我们也喝了，但
我们就是在当街溜子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想到我要去买奶茶。整体来说你不是无聊，你有一件一件的事儿要你去做，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不会去喝，或者是不太会想到去喝。
我有一个问题，你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享受吸的那个过程吗？就嘴里可以吸吸管这个过程。因为我会发现好像人他就是有这种口癖
哦，
然后包括不管是抽烟也好，还是喝点什么东西也好，他就是有这种口癖，是弗洛伊德的什么之类的，
可能 也跟你也跟你刷什么的一样，
对对，是一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很久之前我买过吸管杯，然后用吸管杯来喝水，我会喝的比我平常用其他的杯子喝的更多，可能就是你嘴里叼一个什么和不叼感觉是不一样，所以我后来也会开始理解那些喜欢往嘴里叼一根牙签的中年男性，可能就是为了戒烟或者干嘛，就一定要叼点什么。
我也要开始叼点，
叼一根牙签，叼牙签或者吸管杯，然后就不会再想喝奶茶。
哎，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喝水的杯子跟我用来喝饮料的杯子都是带吸管的，就感觉这样喝的更多。而且啊，吸管杯还能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你如果平时其实喜欢喝美式的话，其实用吸管喝会对你的牙好一点。而且一个东西加上吸管之后，它对我来说就会更像饮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又冰又有吸管，它就会像饮料。
你知道吗？
我知道带吸管的杯子就是你们的手串
完了，人类的本质是要找点事儿干，就是
对
你一切的行为你都是为了找点事儿干，包括喝饮料。
那就安心的喝，
但是我很担心得糖尿病
你可以尽量的往里面去糖，用糖度更低的去替换它，
没关系。就你想想之前猫爷如何爱喝各种奶茶，但他
说他不爱喝，
他现在选择断碳就不喝了吗？早年间他不是，
哎，我真的想说这种对自己狠的人一定是因为他的生活本身不苦刚才
说了一个金句
我突然其实从刚才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盘旋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们现在都会说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反过来了，能够断网或者是戒断互联网系统的人是特权阶层，有钱有闲，你有这个精力去戒断这些东西。包括刚才嘉瑞讲的说什么，就你刚才提了一嘴说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平等的24小时， 这个是对的，但是大家能不能利用起来的那个利用率是不平等的。就有钱人他可以打专车，有师傅接他上下班，那这个时间他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但是普通的上班族或者社畜什么的都要挤公交或者那些啥，就是你这个痛苦倍数是蹭的上去，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就只能拿来做一些垃圾的事儿。即便时间相同，你的利用率是不一样的嘛。
对，就相当于他花钱买了他在这些地方的意志力不被消磨，他就可以用他的意志力去干一些狠事儿。
我的意志力都被消磨，所以我要天天喝奶茶。
这让我想到之前很流行的一个韩国教授采访那个视频嘛，他就说现在穷人其实是被从线下空间驱赶到线上，因为他能享受的线下空间是很狭窄的，狭窄的出租屋，然后可能狭窄的窗户，你没有什么可以去享受的实体的地方，你只能够在线上去看那些视频，然后拓展一些自己能够享受的空间范围。但是有钱人他就是可以去打高尔夫或者去野餐，当然野餐他也不是一个专属有钱行为，只是这样举例一下，他就是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去各种地方旅游，拓展线下空间他是需要钱的。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真正有意思的事可干，所以就是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刷刷手机。
对，这也是、这也是穷人调理自己的方式。
太惨了这个调理。
但是我们又需要戒断这一期。
就包括你们刚刚分享说怕被算法控制嘛，所以才会有一种焦虑和难受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在自我反省，因为我发现我好像让这种算法或者是资本主义体系达成了它的目的，我把它看作是我的自我控制，我甚至不会看作是算法在控制我。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也可能看见了它的逻辑，然后我选择自我控制。
胜天半子。
对，没想到吧，虽然我知道你想控制我，但是我把它转成是我在控制我自己。
也不错，
我在有意识的控制自己。
对，就是最后达成了这种胜天半子的感觉也挺好。
哎呀，反正说回断碳断糖，我从来做不了的这些事情，一个是都可以看作是借口了，一个是我觉得我平时上班也蛮消耗的，所以我很难做到在饮食方面本来最容易给人带来欢愉的这种东西里面做到禁欲，所以我很难。另外一方面，因为大家之前都有在讲自律这个事情，自律不是你咬牙坚持的那种，就那种一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更多能做到自律一定是那个东西能给你带来正反馈和快乐，你才能坚持下去。所以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我找不到其他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来填补我这些奶茶时间也好，或者是麦当劳时间也好。
我在这方面的感觉就是不要跟自己对着干，其实是多问问自己，然后以及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多真正的去体验一下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的感觉其实就是最喜欢的东西你不要去动它，你去砍掉那些对你无关紧要能吃了也行不吃也行的东西。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食品工业强塞给你的嘛，因为你去看美国肥胖率暴增，有一估计是因为它的那个方便食品出现，还有一估计其实因为它
便宜的东西都发胖。
对对，还有一估计是因为它玉米糖浆出现，是因为它那个为了解决它的玉米产能发明玉米糖浆，所以让大家去喝更甜的东西嘛。我问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肉，然后呢奶制品对我来说吃也行不吃也行，所以我从拿铁砍成了美式。然后糖对我来说吃也行不吃也行，但是我要吃碳水，碳水对我来说是不可以砍的，所以我把有糖饮料砍掉了，所以我可以自由的去吃肉和碳水。然后菜我是 OK 的，我还挺喜欢吃青菜的，并且我后来发现这个青菜对我来说炒和清水焯一下区别不大，那我就改成清水焯一下，但是其他我喜欢吃的肉的部分跟碳水的部分就是我是不会苛待自己。
嗯，这个挺好的耶，就是换种思路，
做减法。
对对对，就不要把你的意志力不是拿它去砍掉所有的什么可能令人发胖的东西，而是拿那部分的意志力去找一找你真正无法割舍的你很爱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把那些可以减少或者是不吃的东西逐渐的把它给排出你的生活。
对，
学到学到。那我思考一下我到底要不要喝奶茶。
就是你喝奶茶的时候你多感受一下你最喜欢吃、喝的是奶茶的哪一部分。
好的， 最喜欢喝珍珠那咋办？就狂吃，每次只点珍珠，
就是放弃奶茶，改吃小料。
我觉得吴师傅那个方法蛮好，你就是得花一点时间找找你到底爱干啥，爱吃啥。
嗯，这个思路就变成了不是你去压制你的喜好，而是你真的把你喜欢什么你想清楚之后，你去把那些可能浮起来的泡泡的那一类型的东西给砍掉，完全启发到真的我回去努力一下，我今天就开始列个单子。那你们还有别的这种身体健康类型的问题吗？刚才实在是探讨太多这个奶茶问题，主要在解决我的问题。刚才
我觉得好像都还行爸，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翘二郎腿的人，但是我现在就决定 let it go 因为我甚至为此买过一个很贵的坐垫，就是400-500块钱的那个坐垫我现在正在做那个花瓣型的东西，
但它没有用，
没有用，因为它其实是为了卡住你的腰和腿让你不翘二郎腿，但是呢人你懂吗，它就是灵活又聪明我就会往前坐然后就没有用啊
往前
我有东西可以分享，也是这个时候你不要试图改变自己，你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之前也很喜欢翘二郎腿，然后我感受了一下，发现是我需要我的腿有事儿干，就是我的腿它是自由的，它需要在下面动换
所以你要抖腿吗？
就是类似
于这种，你让它干点什么呢？
然后后来我发现了宜家有一个那种用来垫腿的板子，它不是像那种小凳子一样固定在那儿，它 是类似于一个缝纫机的那么一个结构，
我到了
在下面动换。我自从用了它之后我还是经常动换，但是不怎么翘二郎腿了，因为我可以动我的腿，我可以在下面踩缝纫机很有意思、哎、
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我其实最舒服的状态是我希望我的腿跟我的屁股一起在椅子上那这个
很盘腿，
对，我喜欢盘腿，或者是把两个膝盖那样立起来像两座小山一样，你知道吗？
那你也可以这样，
对，你可能需要换一个椅子，有那种椅子的，有那种椅子的，
或者是瑜伽老师说你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是左右平均翘。
完了，我还是觉得人的本质就要找点事儿干你身体所有部分，不论是你的嘴就是喝东西，还是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腿，你要找点事儿，
他们都需要被照料到。我在家很其实是少翘的，
在
家
的姿势跟
你
不一样，
需要控制自己啊。
是，
你在家就躺着，
所以坐班是
反
人
类
的，
就
是
反人类的。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最后的一趴。我们刚才聊完了社交媒体问题和身体健康问题，现在来聊聊精神状态的问题。这个可能跟什么依赖性依赖不依赖的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这纯粹是我个人想要聊一下就是前段时间闵熙珍呢，就如果关注 K-pop 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儿，闵熙珍 New Jeans 的制作人就跟他们的那个大集团 HYBE 就一个大吵架，就是撕逼的这么一个事儿，真的是被闵熙珍的那一整个精神状态给感染到了。就他们开了记者会嘛，就说闵熙珍对他老板的称呼从刚开始是尊称，逐渐变成了叉叉，再到变成了一些更加正统的粗话，就说明他的精神状态非常的超前。我也觉得哇天哪，我好想学习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K-pop 的朋友，就简单科普一下，闵熙珍就是一个实力非常厉害的一个制作人啊，并且她是女性，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能干到这个层级的这种很优秀的女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之后，还蛮共情这个制作人的处境的吧。我可能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很想拥有闵熙珍的这种精神，但是呢，我又没有闵熙珍的实力，所以就我只有前半部分，但是没有后半部分，感觉没有办法支撑我去发这个疯。
我觉得他这么坦然的去发疯，是因为他真的像狗一样在工作，他值得，他能做到他喜欢的团，他认真干，干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没有那么擅长，不是那么感兴趣的部分，他当个活干，那个活也干得不错，这已经是非常
有职业道德
的，对，工作能力。而且真的是就是小的时候看这些团或者这些 K-pop 其实会更在意艺人，然后你自己也打工之后，并且打了一份文化类相关的工之后，你真的会更关注制作人，或者更能跟制作人共情，就是其实你是能看出来他做的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真心的，然后你会觉得啊，你怎么可以辜负这样一个打工人的真心。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是搞了次数他们去 参加了 Nana Tour， 然后本来那个 Nana Tour 它的完整版是需要付费的嘛，我就会觉得我有空去看这个完整版，我为什么要给它付费啊？直到我看了他这个 PD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就是讲他怎么费力的去策划这个综艺，让这个综艺跑起来，以及怎么去搞定那么贵的意大利机票，然后怎么做 T 恤让所有第一次看的观众能认清这些人，我说不可以辜负影视打工人
对，
然后我一定要去为他付费，我不是为叔叔们付费，我就是为这个 PD 付费
为这些 PD 姐妹们付费，
是能看到背后的那些工作的。而且当时看他开那个发布会嘛，然后他又有披露很多各种各样的聊天的内容什么的，敏姐她在像狗一样工作的时候，其他的那些公司高层全部都在打高尔夫啊，然后在
男性，
对，是男性，那些男性高层都在打高尔夫在社交，一下子就想到去年特别火的那部剧嘛，新闻女王，那里面佘诗曼演的角色，她就是会带着自己的企划案或者什么的到高尔夫球场去找那些男性高层，那些男性高层就站成一排在那边打高尔夫，在做所谓的工作上的社交，但是对于那些干实事的人，然后却在那边冷嘲热讽，而且还拿他的女性身份大做文章，然后就会觉得影视跟现实真的蛮勾连的，然后就更能够共情敏姐的一些精神状态和她的不容易。
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内容打工人吧，最容易让我们情绪激动或者是感性起来的，就是看到同样你觉得非常真诚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内容，它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忍不住，不行，我要为他站起来，我要为他付费也好，怎么样也好，
我为打工人站台。其实好像是我看到过一个相关的实验的，类似于就是人他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去袒露自己的脆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支持和共情。只要那个人他是一个好人，而且他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是 OK 的，那么他展露脆弱就会让更多的人去支持他。但如果这个人不是很 OK， 然后作品什么的也没有特别好，他展露脆弱的话，公众就会更讨厌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实验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觉得它跟我们这次主题是相关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在讲松弛感嘛，松弛感其实是你在比如工作的时候什么也抑制，就是不要你把它当个活儿干，不要放入太多真心。但是你在这种很努力很拼，然后自己付出了太多然后输不起的时候，才会引发别人的共情，会觉得的确是要对他好一点。
我自己的旁观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用慕强这个词合不合适，但是绝对是在比如在工作能力上或者工作成果上，你们是非常喜欢和敬佩敏姐的，对吧？然后你们觉得她做的东西好，然后你们觉得自己想成为这样的人。就是在我这个比你们多几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想达到他像他这样的成就和做这么大的事情，那就是真的要付出所有。就即使是我们小小文化公司想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也好，项目也好，就是也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他肯定是尊重他背后的那个能力。我们是做内容的人，然后我们对内容是有一定审美的，然后现在明显大家是觉得内容市场里面的东西不够好，或者是至少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能更努力的做出来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把那个火苗熄灭，就是说啊太麻烦了不做了，或者是哎我做不到了不做了，还是可以试一试，一个强行鸡汤。
对，就是在这种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松弛或者姿态好看。
对，就没办法，就是你就得付出全部。就是我们去做那个活动都知道，我和我司商务小李怎么在那个活动线上跑来跑去。
对，就是你要操心一万件事情，然后要跟人吵架，然后
要跟人吵架。
对，
我在群里面超凶的，就是有人惹到我了，我是怎样你想怎样，
就
是我就开始吵。
你就是没有办法，
你会做吗？
对，你就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时候维持一个很好的形象，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的发疯，即使是我们这种 nobody， 但是在那种场合下你坚持你的专业，然后你喊出了你觉得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你想怎么样，你也不用担心会惹到别人或者什么。私下来讲我们都是好人，但是在那个关键的点你就是得按我说做，你不按我说做你就不行的那个劲儿是要出来的。
这个就是 professional 专业。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松弛感这个概念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自己过于内耗或者是内在纠结，所以才想要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松弛的状态，并且会认为松弛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值得追求。但现在我会觉得松弛就是我想要，就是我自如的去调节我自己的状态，我不纠结，我做所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所有想要追求的事情，在专业的地方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然后也不管其他人，也不是说不管，就是只要在专业合理我坚信自己那个程度的范围内，我就可以这样去做，这其实就是松弛。我觉得不内耗或者是不纠结我说了算，它就是其实就是松弛了，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比较佛系或者是啥也不在意的状态才是松弛。
而且真的不要怕冲突，就是我们不都经常讲，在比如说恋爱关系里面，你都不要怕跟你的另一半产生冲突，因为那个冲突就是你们更好认识彼此的方法。在工作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前两天不是出差，然后就一个拍摄团队他们晚上交过来的视频，我们的一个同事看了就不满意，但是他就是有一点哎呀好不好说或者怎么，能不能要求他们怎样，然后我在群里面我就说能不能做到，我们约的是这样，你给我的是这样，然后现在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等等。然后第二天人家，我们本来约的是按照 2K 多少帧拍，然后第二天他直接给我换 4K 了。标准就是标准，你就多给我拿两张卡，你能怎样，解决问题比较重要。嗯，
是很赞成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还蛮容易有那种心态，之前吴师傅开玩笑说过，就咱经常就觉得哎算了，他也不容易，然后你就会在非常多工作上的事情你就妥协了，或者是你自己去擦这个屁股，你就会想到哎算了，他也做那个，他做那个，他不容易，然后反而是这样一步步的把很多标准给退让了，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加辛苦，然后也变成了一个恶循环，就会让你更讨厌这份工作，或者你更讨厌那个同事，你更不信任他。但其实有时候可能你就是把他反弹回去，然后你跟他说清楚那个问题，然后他可能就是有能力去改的，或者是他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然后你就从此以后你觉得他也还行，然后你也不会恨他。而且我觉得像嘉瑞讲的这种情况也还挺需要专业，就是你自己得是完全懂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了这个可能不合标准的东东。
通常在做一个复杂的项目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和立场，但你要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体谅说哎，这个嘉宾今天还没吃上饭，然后我们可能要为他延迟什么，没有这回事儿。两点要开始这个活动，你在这个时候要给我对好什么东西，你就是得给我对好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拖，不然就是所有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然后你这个事儿就永远成不了。
是的是的，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定好，就尤其在这种多方合作的事情里面，
就你没有办法考虑别人的立场，
一定要有
立场还没有实现呢。
对，要有一个巨大的底线。哎，好像回到了吴师傅的那个调节的那个方式，就是你定一个你没有办法退让
的
东西，
食谱，
其他那些东西就是出现什么问题让对方自己去解决，比如你没吃上饭，或者你要上厕所或者什么样的，那你就自己解决。但是这个 show 它 must happen at 2 p.m. 其实就我们已经把松弛的这个概念也讲了，因为我的下一题就是本来是想问大家对松弛这个概念的一些想法，其实我们现在更多是对它已经放下去魅了。松弛之前这个概念火起来的这几年，大家都其实对他的反应还挺大的，因为大家都会突然觉得哦，我好渴望这种生活，我也好喜欢有这种精神状态或者是生活状态。但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不要对这个东西有太大的执念。很多时候我们要的不是松弛吧，我们要的就是我盯在那，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没有办法对它松下来。
我最近看到很多人说歌手上面，尤其是亚当，他们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歌手都那么紧张，你看那英都紧张成那样了，然后为什么亚当来他就很松弛，人家来这个节目对他来说相当于唱一场堂会，他当然很松弛、
啊、
你问他去格莱美他松弛不松弛，
他就签了一期的约嘛、啊、不管赢还是输，唱完拿钱走人。当然他会尊重这个舞台，可是肯定会没有那么大压力的。那那英肯定不一样，大家都在开玩笑什么五旬老太守国门嘛，可是就是他一个人当台柱子戳在那里的时候，他是会有很大压力的。
对，而且他确实是比较大的那个咖，然后他也是实力 最好的那个人，所以大家对他期待都很高，然后他肯定自己对自己也有那种守国门，我真要笑死的那种期待。但是但可能外国歌手过来就是呜、哦、有个 Chinese program，
对
let me try try
就是人家来出趟差享受一下设备，赚了钱回去，为什么不松弛？
我自己这两年的感觉，反正我遇到一些比较大的节点的时候，我肯定也紧张，然后你就会反复演练说这个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什么什么。我就清楚的记得之前前两年录那个小红书的一个对谈节目，然后有一位大佬要当天早上从杭州飞过来，但是就不知道那个飞机会不会晚点，然后我就会一早就是从醒来一直到中午我都一直要看，然后一直在想就是看他们到哪儿什么，我发现没用，
也飞机该延误，
他也不会被念力影响。
哎，你就是控制你能控制的，然后就是放下
阿德勒又来了，
放下你不能控制的。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松弛，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认识到你能努力的那个线在哪儿吧，然后就是保持，其实保持平常心蛮难。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节目在 B 站更新了，我有的时候可能五分钟过去刷一下。
嘉瑞讲的节目是他的 Vistopia 录音室，嗯，是他自己的视频节目，
打个
广
告，
打 call，
现在立刻去搜索一下。
就是五分钟去搜一下阅读量有没有增加，然后有没有人骂我之类的，还是专注自己可能比较重要。
在松弛特别火的那几年我真毫无感觉，但是到了现在我会觉得松弛可能是一种更优雅一点的发疯吧。它、没有，就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它本质上都是一种你对一些规则的一个不在意和不在乎。就当然像不在意不在乎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就可以做到的，我们更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就是在意和在乎。对我来说像发疯也是一种你对一些规则的不在意和不在乎，然后只是它更强烈一点，就你会有一种以一种更冲撞的形式去跟这些规则发生一些对撞。但是松弛的话可能就是优雅一点的不在乎和不管这个事情。如果更具象一点，具象到一个网络梗图，就有一个很著名的猫猫梗图，就是吃饭前的猫猫呢会对你有各种撒娇或者是蹭你啊怎么样，但是吃完饭之后的猫猫在一个滑板上，然后它头也不回的往它的宇宙滑去，并且它说了一句 See you later dickhead 那个梗图我超喜欢，那个猫猫吃完饭它头也不回的走掉的那个场景，我就觉得是太松弛，实在是太美好的一种状态了。就是我吃完这碗饭然后我就说一会儿见吧傻叉这样子，然后就你去干你自己的事儿。
我现在就会很烦用这种词来放到我的生活里，因为它放到我生活里其实就是试图控制我嘛。但是我人生最高的哲学就是我不要被任何东西控制，
顺天半则
就是我不要被任何东西控制。你这些词不管有多好，还是说你把那个概念描述的有多么的美妙，我都不想要让它就是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那我就是随便做嘛，我就想希望我的那个人生哲学就是像打太极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想太多，就是在那个活动当场，因为没有征集出很多观众问题，然后每一场都在写问题，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我就真的不太懂画嘛，我就问小虎老师，我说之前看过一画展，那全是复制品。那我说看复制品和画册的时候，我们着重看什么？然后看真迹的时候能着重看什么？就觉得因为我不懂。然后小虎老师说，这个提问的人他怎么像填表格一样生活呀？对，我就被戳了。然后他说你们这些人天性都没有了，就相信你的眼睛。他说你不相信你的眼睛的话，你也不相信你的嘴巴吗？你吃的东西好不好吃你不知道吗？就是在阿那亚就被戳，就每天被戳。
哎，感觉变老，就大家很多人会说什么变老之后的那种松弛感，可能真的你对自己更相信自己的各种感觉，因为你更加相信自己，你也经历过更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对很多的规则或者是表格或者是什么题，你就说 F you I don't care， 这种就是自然而然来的松弛感，也不是说我现在追求就能有。
对，他就说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吗？你记得你的童年吗？你十二三岁的时候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这辈子最喜欢的东西。
我十二三岁喜欢什么？
我十二三岁喜欢东方神起。
可是不，我觉得可能是更早，就是那种还没被做起思维驯化的时候，就是比如感觉这个东西我也看不懂但我喜欢就可以，然后这个东西它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喜欢也可以，
还是回归一些 质朴的个人感受，并且相信那些个人感受是真的。如果这个东西是假的，或者是它有很多操纵的成分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能意识到的。就是如果你的快乐很大程度，你为什么在偷笑？
因为我现在脑子里自动播放了 BGM， 就是稻香。
为什么是稻香？
因为你们在说回忆小时候最淳朴
的
快乐嘛。
对对对，
回到最初的美好、啊、
反正就是最初的美好，你肯定是
还记得。
对，你肯定是 get 到的。就像我们对吧，对敏姐的那些内容，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够 get 到她的用心和她自己的那些真心在里面。所以最后的落点就是真心的东西我们一定能 get 到，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好，今天聊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细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现代人的毛病吧，也分享了一些改变、哦、不知道算不算是改变、啊、但可能我们觉得是分享了一些改变。这些努力吧就不保证成功，然后肯定不会有用，主打一个先行动起来。感谢 GNC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GNC 品牌一直努力引领人们追求更健康的生活，希望每个人都能活出生命力。我们也鼓励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现代社会呢，确实有很多诱惑容易让我们产生惯性和依赖，回归本心回归本相是需要漫长的训练的。那就祝各位健健康康白白胖胖，我们下期再见。三二一，
就这样吧。